主天主圣神，你是父所恩许的真理之神，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主圣神，你已经看到，没有您的帮助，我一无所能。亲爱的主圣神，请来住在我里面，把真理赐给我，帮助我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认识父。主圣神，凡接受您的引导，就会成为父的子女。我现在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接受您的指引，随从您的带领。
凡受圣神指引，是父的子女。引住圣神的气息，分享父的生命。你知足心往爱之路，抵达永恒不朽的国度。我爱你，因你复兴我灵。圣神请来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圣神请来住在我里面，没有你我一无所有，但有你我不成孤儿。亲爱的主圣神，请你留步。圣神请来，圣神请来，住在我里面。圣神请来，住在我里面。没有你我一无所有，没有你我不成孤儿。亲爱的主圣神，请你留步。圣神请来，请来，住在我里面。圣神请来，住在我里面。没有你我一无所有，但有你我不成孤儿。亲爱的主圣神，请你留步。
是的，主圣神，请你在我内留步，住在我内，把你的气息赐给我，复兴我的生命。主天主圣神，我们人太有限了，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来。主天主圣神，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祈求你向我们虚气，让我们分享你的生命，分享你的能力，把你要表达的话，把你要传达的天主的旨意亲自赐给我们，让我们的思想里面的每一个意念，我们内心的每一份感动，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您的带领，都出自你。圣神，再一次深深地呼求你，请来住在我里面。
住在我里面，圣神请来住在我里面。没有你我一无所有，但有你我不成孤儿。亲爱的主圣神，请你留步。
圣神请来住在我里面，圣神请来，
圣神请来，
住在我里面，没有你我一无所有，但有你我不成孤儿。亲爱的主，圣神请你留步，圣神请来，神请来，住在我里面，圣神请来，住在我里面。没有你我一无所有，但有你我不成孤儿。亲爱的主，圣神请你留步。亲爱的主，圣神请你留步，永远住在我内，指引我的生活。主圣神请住在我内，我感谢您的帮助，感谢您时常的带领，感谢您赐予的所有的恩典。主，以上所做的祈求和赞美完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他是天主和父及圣神，永生永亡。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用心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用心打造的直播互动分享类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是主持人崔平娟。时间过得很快，这个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从明天开始就进入了五月份。五月份是一个美丽的月份，特别是敬礼圣母的月份。相信大家在还没有进入五月份之前，内心里面就涌现出一种渴望，朝圣的渴望。可是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大家的这份渴望恐怕难以满全。但是亚洲真理电台已经想到了这些，所以他们就用心为大家准备了线上的一个朝圣之旅。我们知道无论在哪里诵念玫瑰经敬礼圣母，我们都会获得同样的恩典。今年呢，我们教会特别联合了30个朝圣地点一起来举行诵念玫瑰经这样的朝圣。我们为了响应教会的号召，也特别举办了五月玫瑰经马拉松祈祷，届时将由修女每天会带领大家诵念玫瑰经，也就是从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五月份的最后一天31号，每天晚上8点到8点45由我们特别邀请的修女来带领大家一起来诵念玫瑰经。不过呢，提醒大家，因为周五我们有爱说这个栏目，所以说到了周五的时候呢，就改为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45。希望大家通过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活动，也邀请大家呢积极的参加这样的马拉松祈祷。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圣母的带导和转求，帮助我们更容易认识耶稣。我们也相信在圣母的带领之下会帮助我们去认识圣神，认识天主在这个时代赐给我们的恩惠。大家如果有听上一期关于聊神恩化治愈这档栏目的话，我们已经聊到了有关于神恩复兴的简史。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说神复兴是源自基督教， 啊，我们所了解的所接受的啊，都是基督教的啊，这样的一种恩赐或者一种方式。其实我们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本来啊就是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啊。特别是在上一期我们聊到舌音的时候，大家可能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舌音的恩赐、舌音的现象跟神复兴有联系吗？今天呢，咱们再一次接着上一期的话题开始聊舌音的恩赐与神复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在神复兴的开始啊，有关于舌音这样的一种恩赐啊，它是怎么解释的呢？下面我们就邀请郎神父跟申老师啊，关于这一方面的话题啊，给大家聊起来。邀请大家呢，如果在聆听的过程里边有疑问的、有困惑的，或者说在你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有关于听到神的一些现象觉得不解的地方、有问题的地方，都可以在留言处留言，我们呢会及时的回答大家。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了解神恩啊，去划清一些误解，希望我们呢能够互动起来，大胆的发言，把你想说的就把它说出来。好，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
大家好。我们先从哪里说起呢？就是说看这个舌音它究竟是在教会里它是怎么复兴的啊，我们先去看这个历史啊。就是这个神恩吧，它原本就是圣经的信仰啊，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和宗徒大事录提的非常多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说这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而是圣经的信仰啊。因为是圣经的信仰，所以说呢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神恩复兴啊，它是让我们回归到这个圣经的原初的原本的啊这个信仰，是我们固有的信仰。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神恩它是怎么兴起来的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从基督教开始的啊。它的历史背景呢，我给大家大约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在美国吧，它本来有一个维里公会啊，它有一个神圣派。这个神圣派啊，就是特别注意这个威斯理的这个思想。它威斯理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整个的成圣。啊，就是他们认为呢，就是人在灵洗之后啊，还会有一次在圣神内受洗的这样的经验。啊，这个在圣神内受洗之后呢，他认为就是被第二度的祝圣啊，然后这个人呢就可以免除很多罪恶的捆绑，很多罪恶的困扰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二度祝圣啊，是他们内在的一份心灵的经验啊。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事实上就是神复兴之后啊，和他们所期待的啊不是不一样。就是说他们本来期待的是二度诸圣之后就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但是领受神恩的人他仍然会犯罪啊，和他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啊。不过在这种背景之下，就引起这个基督宗教啊，就是基督教的很多人啊，就是期待着这个圣神的洗礼啊。那在1900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帕亨啊，他在美国的堪萨斯城啊创立了一个圣经学校。那个学校里面有这么几十位学生，他们一起去研究圣经，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是如何讲在圣神内受洗的啊，然后在圣神内的洗礼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外在的标记、外在的记号 好，这个学校他们有一个研经的一个特点，就是出了问题之后啊，就是不同的人就从不同的这个圣经篇幅里面啊，就去找什么啊，就去找这个答案哈。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就找到这样的答案哈，就找到这个说就是在圣神的受洗的一个标志，就是说这个舌音啊，说异语啊，啊这种说舌音的这种现象哈，尤其在《东突大事录》啊里面第二章圣神降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哈、啊，这个外方话哈、啊，这就是舌音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东突大事录》的第十章。那个伯多禄在克日内略家，他去讲道的时候，就是克日内略家里面的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在听到的时候，也开始说起舌音来，也开始说赞美天主，哈。然后伯多禄就为这样的人就灵洗，让他们加入教会。在《宗徒大事录》的第十九章，我们也会看到了这个保禄。到俄弗所教会去视察，啊，在视察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保禄给他们讲明了耶稣，他们就引着耶稣领了洗，然后保禄就为他们俯首，给他们俯首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人怎么样，也开始说起这个外方话，说起方言来，啊，所以就根据这些圣经的这些记载啊，就是这个学校里面就说这个说各种语言或者说舌音，这个就是在圣神里灵洗的一个标记哈、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会说这各种语言了，就意味着你在圣神里受洗了，他们就是这个思想。而这个思想呢，就是说在当初的时候、啊、他们认为这个是在圣神里受洗的唯一的标志、啊、但是后来在基督宗教的主要派别里面和我们天主教、啊、不认为这个是唯一的标志，就是说在圣神里受洗它还可能有其他的标志、啊、我们没有办法绝对化哈、啊，所以说呢，这个舌音的领受呢，就是同这个神复兴，它是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啊。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学校里面找到了这样的答案，所以说呢，就有其中的就有一个女学生，在这个二十世纪的第一天，就是1901年的1月1日，哈、啊。就是他怎么样？他就给那个这个牧师帕亨就给他说：“你把你的手扶在我头上，你让我也获得这个像除夕的门徒一样，除夕的东徒一样，他们的那种经验。你让我说起这个方言来，他就有这样的期待。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这个牧师很犹豫。”他这个手放还是不放，然后这个牧师最终会把这个手放在了他的头上，放在他头上之后，就在那一刹那，那个圣神一下子就充满他整个人怎么样，就如同掉在了这个爱情的河流里面，又感觉到那个浑身非常热，被炽烈的在燃烧，然后呢，他就从他口中怎么样，就很自然的就说出这个舌音来了，哈、啊，然后那个心灵呢就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慰藉和非常非常的平安和喜乐，啊，就这个就是这个五旬节的这个五旬运动的这个开始哈、啊。我们看这个五旬运动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啊，其实从天主教你去联系一下的话，我们会看到呢，就是。我们的教宗哈梁十三怎么样，他在这个19世纪的最后一天把20世纪奉献给圣神，他期待20世纪是圣神的这个世纪，好，就在第二天 就在基督教就发生了这样的蛇影现象，啊，这个神现象就开始这样复兴了哈，啊，所以说这种神现象复兴之后呢，他们发现和他们所期待的那个二度诸圣那个不是一样的啊，不是，所以和他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一派呢，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就是比较在乎这个蛇音，他们在乎这种神。但是呢，当这种神运动产生之后呢，在基督宗教的各大派别以及天主教内，怎么样，就根本不接纳。啊，基督教不接纳，但是基督教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接纳我怎么样？反正我没有统一的教宗，我没有那个至高的这个殉道权，我就列出来我自己干啊。所以他们就把那一派呢，就叫做什么原始无殉者，好，原始无殉教会，或者古典无殉教会。教派，他这个这个派别是这样产生的，但是这个产生了这个教派之后呢，他们是怎么样？非常注重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宣泄啊，那是属于兴奋派啊，注重情绪的宣泄，然后很兴奋的去表达，哈、啊，他们认为这个说舌音呢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标志。所以说你不会说舌音，好像你就没有在圣神的受洗。他们这个观点啊，不被我们后来的主要派别所接纳啊。所以他就这样就分裂出来了啊。分裂出来之后呢，他发展的很快，还在差不多他在差不多就在100年之内吧，就是发展成了他说基督宗教里面的第三强势力。
哦，
他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这个神，因为这个神会让人产生一份经验，而这份经验呢，就是圣神给的这份经验很强烈，然后他就感受到了这个耶稣在圣神内就是个活生生的主，就是复活的主，所以有这样的体会，他有了这份体会之后呢，他就发展的就特别快。后来呢，还是其他的宗派就开始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慢慢的接纳了他，是这样。
神父刚才提到了说教宗梁十三世把20世纪哈奉献给了天主圣神。
嗯，
你说这个复兴哈，基督教的这神复兴跟教宗的奉献听起来是有一些联系的，好像听神父的意思，神父什么体会啊？
那可能我感觉他是应当有体会的，因为是同一的天主嘛，是吧？
对，
是同一的天主，所以天主就这样计划了，啊，所以在天主教会之内啊，其实他很早就有这方面的准备，就是渴慕这个圣神的来临啊，啊，你比如说有些神学家，德国的神学家谢奔。
嗯，
啊，他就对这个圣神论方面有很多新的提发，对不对？又比如说我们的教宗，也曾经怎么样，有一个通谕，啊，也是在这方面呼吁，啊，这个神圣之物通谕也是呼吁人们怎么样去注重这个圣神，这其实都是有联系的，啊，
对，
嗯。
申老师，刚才您听到了神父的分享哈，关于这一点您有什么见解？
啊，刚才郎神父就分享了一下，就是咱们近代啊，就是在基督教的这一个发展，我听到是吧？
对对是。
其实我们会看，就是要看到我们天主教的这个神复兴呢，啊，是天主圣神一直在准备的啊。其实刚才郎神父也提到了，就是提到在19世纪末啊，有梁十三世教宗，是不是？
对，
他那个时候他把整个世界奉献给天主圣神，就把整个20世纪呢奉献给天主圣神，然后再后来呢就有基督教的这个神现象的发生啊，然后呢有了这个，就刚才神父也提到了，就是说古典无序列教派的啊这个发展， 然后到了40年代呢，我们会看到这叫当然基督教呢就是主流都开始接受这个神复兴啊，他们也确定就是是来自圣经的。那么在天主教会内呢，就是在40年代中期呢，有教宗毕约十二世啊，他写了一篇通谕叫基督奥体啊，在基督奥体里面呢，就是他特别阐述到，就是我们知道基督奥体的这个神学思想呢是保罗宗徒所提出来的，是吧？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那么在基督奥体内的教宗就提到，就是我们教会是本质是神性的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无限的无限量的充满了圣神，那么整个教会呢也拥有圣神。在这里说每个肢体呢也会分享啊天主圣神的能力啊，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在天主教会里面毕约十二世写的通谕啊，就基督奥体里面提到的。当然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天主圣神呢一直在准备着，就是天主教会啊去接受这个神复兴。那么到了后来呢，就是到1959年，是吧？这个时候是啊，教宗若望是30，我记得是啊，那个大概是那个时候啊，教宗若望是30当选教宗。然后在他当选教宗之后，时间不长呢，他就有感动啊，他就在一次午餐之后跟当时的这个国务卿啊，就提到枢机主教提到这，我打算召开梵蒂冈啊第一届大公会议啊，这是说当时的教宗的一个感动啊。当时呢就说这个枢机主教呢就是国务卿枢机主教立即表示赞同，他说我相信这是圣神的感动，是吧？这是给我们教会预备的礼物啊，他全力的支持。那么就开始啊，就是有了这个计划之后啊，就开始着手准备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这个召开。那么当时国务卿呢就问教宗说，如果召开大公会议的话，我们有什么主要的议题呢？因为每一次大公会议啊，就是或者为了解决教义啊，或者为了解决异端，它都有主要的一个议题啊。当时教宗若望是三世就提到说，这次呢没有当时没有局限什么议题，而是要把这个大公会议呢交给全球的这个全球的主教啊，让就是整个教会呢一起去参与啊。那么就发出了这个征询函啊，就是发给全球主教啊，让大家知道就是要召开大公会议，然后呢有什么主教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向上啊去推荐。但是教宗有一个主要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我们教会应该打开窗户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期望圣神给教会一个新的五旬节啊，犹如初期教会的五旬节啊，这是当时大公会议召开的一个前奏。那么当然后来呢就到1962年呢就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啊。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从今天去看的话，的确是天主圣神光照啊，就是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大公会，也可以称为教会历史上就是最人数最多的啊，也包含了各个阶层的这个教会的人员。当然在这个大公会上也邀请了基督教的这个牧师啊，还有这个东正教的，还有其他教派的这个就是列位观察员啊，去观察这个大会。那么在这次大公会议上呢，当然我们知道他出台了4部宪章、9个法令和7个宣言，是吧？那么我们看呢，就是在这个大公会议上，就是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大公会议，也包含了整个就是教会的各个阶层啊，有主教，有修会的长上的还有这个神父教友代表和修女的代表，这也是非常全的一次大公会议。那么我们今天去看呢，就是大公会议啊，确实给教会带来了一个更新啊，一次全面的更新，使教会呢一下子就是有了青春的活力。那么在这个大公会议上，我们去看呢，就是在这个特别重要的4个宪章里面的教会宪章里面就特别提到啊，教会宪章12号就提到这个神恩是教会的本质。 他这圣神呢也会把各种神恩赐给教会的各级成员啊，这是说在这个大公会议上呢，就是特别宪章12号就提到啊，就是教会呢是拥有神恩的，天主圣神也会随他的心意呢把神个别的分配于人啊，分配给教会的各级人员。那么在这个12号里面呢提到了，就特别引用了哥林多前书12章的啊，就是这个保罗宗徒所说的啊，说的那个神恩的来源与作用啊，这里面的几句话啊，从这个教会的这个就是最终的宪章里面就确定了教会的本质是神恩性的啊。那么当然在这个司铎传教法令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神父的主教的职责是啊分辨神恩啊，就是又引用了这个德撒路尼人前书5章18节啊，就提到了说就是各种坏的要远离，好的要保持啊。当然在这个教友传教法里面呢也提到啊，就是每一个教友呢也可能会就是领受啊圣神赐下的各种属神的恩典，那么教友呢也要善用这些恩典啊。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的梵蒂冈借在大公会议上确定了啊教会的本质是神性的啊，这个也是说从教会的最高层呢接纳了神啊是来自于圣神的，也来自于我们教会的本质啊，就是从出教会的传统带来的啊。这也是我们也知道从梵蒂冈借着大公会议之后呢，就是1965年结束了这个大公会议啊。那么我们去看在这个大公会上特别就提到孙宁斯书记啊，我们前上一期节目就提到了孙宁斯书记呢也是非常拥护神恩的这样的一个书记主教呢，这个一开始在教会发展的时候呢，教宗也指派他做神恩复兴的这个带领人。在这个1965年啊天主教的大公会议结束之后啊，在1967年呢就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啊，圣母大学里面有一个杜肯周末，就是周末闭境，就开始了天主教的神恩复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天主教的神恩复兴呢它跟基督教的发展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天主教有天主教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特色啊。在这一次呢就是中国推行当中呢有一个女孩啊，就是在闭境当中呢有一个感动，有一份感动，有一天晚上呢她有感动，她要去朝拜圣体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常常会朝拜圣体，说她就走到了圣体室，当她走到圣体室跪到圣体面前的时候呢，她有一份感动啊，她就是她愿意把她整个的生命就献给天主，就是愿意顺服在天主的爱内就是做了一个交托的祈祷，愿意就是把自己整个的交给天主他有一份这样的交托的一个祈祷。说当他这样祈祷的时候呢，他就感受到一股暖流啊，从头上就是像电流一样，就从头上就穿过全身就过去了。然后当时他一下子就惊艳到了被圣神充满的这个经验，那么他就开始念起舌音来啊。当然他当时也不太明白这个经验，所以说他就非常的感动。据他回忆说，当时就像就是掉进了爱河当中一样，就是整个的生命沉浸在天主的爱内。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经验之下呢，他就开始哭泣开始释放，就是开始感受天主的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学生就说，在闭境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人他们就去找，说这个女孩去哪里了，那么他们就找。到后来就找到圣体室就听到这个女孩在里面哭泣祈祷他们也都进去了，当然进去之后就朝拜圣体，说当他们跪下来朝拜圣体的时候，他们也都惊艳到了圣神的充满再后来呢就是有这个带毕竟的导师呢就也是在找他们说也从圣体找到圣体室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导师跪下来朝拜圣体的时候呢他也被圣神充满。那么这时候就是天主教会呢第一次的就是他们这个在闭境当中呢，在朝拜圣体的时候，他们领受了神就是经验了神恩的这个经验。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我们天主教的神恩复兴呢，它是有我们天主教的一个特色他们是在特别朝拜圣体的时候得到这个恩赐所以说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青年学生呢他们是青年人嘛，他有一种朝气是吧，他也不会考虑那么多， 所以说呢，就是就在大学里面就开始啊推广啊，就是开始传播这样的啊祈祷方式，就神恩复兴就在美国啊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好，谢谢申老师。听您这样说，是天主准备了这一切哈。然后呢，我们天主教的神啊，听起来是一个啊大学生在背圣体的时候也没有通过副手，然后他就领受了。但是呢，在我们那个当今一些团体当中，就是他们自己在运作神的时候，带给人的一种感觉，好像他们特别在乎外在的形式呀，然后特别在乎，气氛呀，甚至有很多人还记得跟我分享，就是他们通过聆听很多牧师的讲道啊，以及还有我们天主教的一些传道员他们讲课之后就。好像不太喜欢念玫瑰经了，甚至有的时候也不太喜欢拜圣体了。关于这些现象，申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呢，这个呢就已经走入误区了。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圣神啊，就是他充满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回归到我们啊，就是爱天主的啊，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更深的去经验天主。所以说我们今天应该去看的，就是这个神恩复兴关键不是说让我们领受了什么恩赐，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惊讶到天主是生活的，让我们能够惊讶到活生生的啊，就是主的灵在啊，让我们就是这个信仰一下子被激活了啊，就是我们能够体验到天主的灵在啊，然后因着天主的这份灵在呢，使我们的生命呢就是一下子被更新了啊，所以说就是圣神来呢，它是更新我们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从内在里圣化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看这个初期教会啊宗徒们的经验一样，就是圣神降临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经验，是吧？猛风的声啊，火蛇的形啊，就是圣神就是听着像火蛇一样听着他们每人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啊，他们就开始说起外邦话来。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这里呢，就是实现了耶稣啊，就是告诉我们的，就是圣神要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整个的圣化我们的生命啊。在这个路加福音十章里面就提到的是，意思说我多么渴望又渴望让这把火燃烧起来啊，其实这把火呢就是圣神之火。那么也会看到初期教会的宗徒们呢，他们有了就是在那个晚餐厅祈祷的这120人呢，他们都惊艳了圣神，说他们整个的生命被充满，当然外在的表现呢，他们就拥有了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生命被更新了啊，被改变了，是这个。所以说今天的神复兴也是一样，它是让我们爱上天主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杜肯周末的这些学生一样啊，就是他们真的惊讶到圣神之后，他们真的爱上了耶稣，一下子生命被更新了，而不是说外在的强调这些恩赐啊什么的，这个不重要。那么我去分享我的经验，我给大家也分享过。那我第一次啊，真的是，我就是惊讶到天主圣神之后呢，那一次我是一个很奇妙的啊，就是我是在做梦的时候呢，就感受到了圣神的这种临在啊，这是我第一次，我记得也分享过。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被圣神充满之后的一种惊讶，第一个就是要什么，要去朝拜圣体，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耶稣啊，真的那种感受是什么，非常真实的。我记得那一次后来的就参与弥撒呢，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的投入啊，是非常美好的一种享受。所以说呢，就是我想呢，就是在圣神内的经验呢，就是让我们更爱耶稣啊，更爱天主。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呢，就是这个神恩呢，它的运作不是让我们单单的沉浸在这种独有的一种方式祈祷方式里面，它会让我们更加的爱教会啊，爱教会的各种传统，尤其是诵念玫瑰经啊，它使我们更加的就是深入信仰的奥秘。好，
也就是说神复兴真正复兴的是我们灵性的生命啊，这样的一份复兴呢是帮助我们更加爱上耶稣，更加爱上圣体，爱上我们教会传统的一些，比方说弥撒呀、玫瑰金啊，爱上我们教会的传统的灵修。
对呀，它是使我们更深入信仰，它也是让我们更真实啊，教会2000年来的这个传统，它不是去抛弃某一部分，这个是不正确的。
既然这份恩赐这么丰盛、这么美好，为什么从一个平信徒开始呢？ 而不是从教会的长者、教会的主教、神父、修女，而不是从他们开始呢？我觉得非常好奇这一点。
先圣神是很自由的，还是自由之风，所以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根本不明白，所以那是圣神的计划，我们真的也不懂。他真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圣神看那个人刷一下子抓住他，他就出来，又看那个地方那个人一下子又抓住他，所以这神复兴他不是从教会的圣统制开始的，不是由上而下开始的，全就是完全就是地地道的从草根阶层开始的，所以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特征，就是因为它是从草根阶层兴起的，所以它会出现很多的不平衡现象，因为这些人他不懂神学啊，他不知道教会的灵修啊，对圣经的理解啊，神学的理解啊，都很皮毛，所以往往是在这种现象之下呢，就会带来某些不平衡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需要我们教会的上层人士，尤其是神职人员去加入这个行列，帮助他们去分辨，去善加引导。好，所以我们神职人员不是要熄灭圣神，不是要熄灭神，而是像保罗说的人，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避，去帮助他去分辨，引向正规。我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基于这一点啊，现在很多教友比较困惑，尤其是参加神团体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他们一方面惊讶到圣神带给他们的一种能力，而且在他们内在激发的这样的一份渴望，另一方面呢，可能他们的长者、牧者、本堂神父呀，根本就不接受神，有的时候甚至不允许他们，就会产生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这种摩擦和分歧啊，产生很多张力。就是关于这一点，神父您怎么看？
这个张力吧，它肯定会产生。为什么？因为啊，我们教会差不多是1500年的时间，这个神几乎是中断的啊，就是在这种非常衰落的这种情形之下，你作为神职人员也好啊，你还是作为教育也好，对神根本都是不懂啊，不了解，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对这个神啊有错误的估计啊，你可能是凭空的一份思考，而没有那种深切的那种体验，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凭空思考，凭空逆测，然后呢就开始为神下结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你没有经验过，你现在就说人家不是从天主来的，这个你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不要这样乱说，对不对？
所以说有的神父一下子就摁住了，就定断说这不是来自天主的
啊，
甚至说这不是来自咱们天主教会的一些
对
特色。
所以我们要看我们教会的这个我们教会的原则哈，
就是在当时，就是比方说发生了杜康周末这样的现象之后，在当时我们教会肯定会有所耳闻，肯定也会对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一些了解呀，或者有些措施啊，面对这些状况他们是怎么面对的？
就是当时吧，其实吧，就是说这个神复兴运动啊，它是开始之后啊，就是我们天主教在这方面其实是非常慎重的哈，我们会看到天主教发展神它是非常晚的，它和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呢是到了这个50年代的时候，它各个主流的教会差不多都经过分辨都接纳了，但是到天主教的神复兴它是比较晚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提到了有很多神学家啊或者教宗啊，他在这一方面有提倡、有呼吁啊、有准备啊，然后到凡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凡尔的时候，天主教神复兴运动根本还没有开始。就是说，那个凡尔是从62年开始的，对不对？就是他在召开的时候啊，就是很奇妙的，就是在没有神经验的情况之下， 竟然写出了很多神是怎么回事的这个文献。所以我们从教会宪章啊、司铎培育法令啊、教育传教法令啊、教会工作法令啊、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啊，他都能够从这些文献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我们教会对神的这份态度哈。然后呢，就是我们去看，就是其实天主教是很谨慎的，因为他是把这个神学的有关神的这个神学怎么样，有了这个准备之后，写进了这个凡尔文献之后呢，凡尔大会一结束，差不多我们教会是一年多一点，就是在1967年的时候怎么样，就开始了这个神复兴运动。所以神复兴运动是在凡尔之后开始的哈，这个是很奇妙的。就是你看刚才春晖弟兄也提到了什么，就是我们教宗呼吁什么，呼吁这个第二届大公会议，求天主圣人，请你显示你的这个德能，有如什么一个新的五旬节。好，这是反而就像一个新的五旬节一样，它产生了很大的力量。好，其中这个神呢，只不过是里面的小小的一点。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这个神写在了这个凡尔文献里面，然后我们教会怎么样才开始啊？开始呢，当然它是受基督教的影响，我们不否认，尤其是杜肯大学的那几个教授，他们从基督教里面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然后他带着学生去举办这个周末毕竟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怎么样，都有了这种神爱现象，所以就风风火火的就这样燃烧起来了。这燃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谨慎。那然后呢，你看这个美国的主教团，然后怎么样，他就让神学家就到这团体里面去体验，看他这究竟是不是来自圣神，对不对？然后让他们的秘书处给他们汇报这个神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很谨慎的。然后我们再看呢，就是神学家回来之后的汇报说，这个是从圣神来的，不要害怕啊。不过有些地方怎么样，要谨慎。然后你去看在美国的主教团啊，后来加拿大主教团和法国的主教团都在这方面都发过这个牧函，他们的牧函都是在说什么啊？就是说这个神现象是来自天主的，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我们要谨慎，要避免某些偏差啊，某些偏差我们要避免。所以他是很谨慎的，是在这种状态下，他就是经过教会的慎重的分辨之后，他才怎么样，他才复兴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就是从这个神复兴之后啊，就是在天主教的另一个大学，就是圣母大学，就是每年他们都举行什么，举行这个国际性的这个神复兴方面的领袖的聚会啊，有这样的大会，这样的大会呢每年在举行。然后呢到了1975年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怎么样，就是保禄六世怎么样就邀请这样的大会怎么样到罗马去举行。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啊，就是他去罗马举行的话，就意味着教宗怎么样，
教宗的认可。
教宗的认可，而且教宗真的给他们宣化了。啊，然后呢这就意味着天主教的主流的信仰怎么样接纳了他。
对。
啊，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哈。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同一年就是这个教宗保禄六世啊，就是嘉奖了这些领袖哈，就是鼓励了他们。然后呢就把那个几年之后啊，就把这个他那教宗当时还成立了什么，成立了这个天主教神复兴的 国际性的这个这个办事处啊，就是他这个办事处啊，就是联系这个沈阳复兴啊各个地方的沈阳复兴，他有一个联络，然后呢这个扮演一个角色给教宗去沟通啊，然后教宗呢就让这个孙能思这个书记，刚才纯辉提到的那个书记主教啊，就是让他怎么样，就是做里面的这个主管人，他是把这个办事处当时是成立于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仅后来呢就是这个办事处就迁移到了这个罗马啊，迁移到罗马之后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名称上的一个转化，它就由那个过去的那个办事处呢更名为服务处，也就是从这个宗旨上这个名称上，你可以看到它变得更谦卑了，它更在乎的是服务，而不是在那里办事，是我们要服务，他很在乎这个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服务处呢就被这个东座平信徒委员会就确认为发展，就是他们在我们教会内教会的法律上他享有这个合法的这个地位啊，所以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个那个，不是说我们把这个神复兴里面的东西猛然拿进来我们就说那是我们的东西，不是的，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是经过我们去分辨的，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怕说这是从基督教来的，不要害怕这个，那你基督教来的它是圣经信仰，我们相信的是同一本圣经，对不对？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是来自圣经的，就是说这个神复兴他没有创造一个新鲜的信仰啊，没有一条信仰是新的，清楚吗？如果他是这个信仰是他自己创立的新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异端了。但是这个里
就是我们教会的信仰。
对，这个里面没有任何新的信仰，就是原原本本的，就是我们圣经的信仰，就是我们初期教会所享有的那个神，就是这个。所以
。我先问一句啊，那既然是出自我们教会传统的信仰，而且呢也得到了历代教宗的认可，为什么就是很多神现象就是听起来非常的邪乎哈？就是很多人就提到，比如说，现在到五一了哈，很多人都喜欢出去旅游去。有的人呢接触了这个神运动之后呢，就感觉到呀，出去旅游啊，再也不能去那些寺庙呀，什么那个佛教的圣地啊，再也不能去那地方观光去了，因为一到了那个地方，很容易沾染上魔鬼呀，很容易让自己受攻击、受影响，很多这样的说法，就让人变得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面对这些，咱怎么解释，沈老师？
刚才你提到了，
您出去服务多，你肯定在这
方面遇到的经验
也非常多啊。您说。
就是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参加神祈祷之后，就是说到这里就提到你刚才你提到那个现象，就是我们会看到啊，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张力，是不是？
对。
有时候就是说这个牧者好像说不太支持一样，是不是这个现象？
对，因为很多混乱的现象，可能也是导致牧者不支持的原
因。所以说你提到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分享几句啊，就是接着刚才的话题。其实从我服务的经验当中吧，我反正从我的体验当中，我发现就没有一位神父他反对神恩的，因为神父他都是我们教会的牧者，是不是？没有反对神恩的，往往是什么？是因为人啊，就是神父反对的什么是参加神恩祈祷的人，是这个。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需要就是去系统的学习，说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就是走入了误区了，就缺乏神学的基础啊，缺乏教会的训导原则，所以说这就导致很多出现偏差的地方。 我还想分享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神父啊去谈话，因为他们那教育都说我们的神父特别反对神是吧，不接受啊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其实我不太了解啊，但是后来那个神父呢，就是他也跟我也认识啊，然后后来他就打电话，他说希望能给他家里的人做一致祈祷。我当时我心想，我说他们的教育都是他反对，怎么他还让我给他家里人做一致祈祷啊，是不是？当时神父说了，我说可以啊，说那个我可以过去啊，或者你们过来都行，离得也不是太远。当然后来就做了祈祷之后呢，后来我跟神父谈话，后来神父说你知道吗，说他别人都说我反对神，他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反对神啊，他说我是咱们这边是做神祈祷最早的啊，是说我特别的就是喜欢这个啊，也接纳他。但是后来说为什么说不做了，说他说我怕了，就是讲了一句，他说就是因为教友们不懂，然后呢他们又不去过多的去学习，然后说他们就参加了这个神人祈祷，但是神父有了这个神人经验也带着他们去祈祷，但是这些教友们怎么样，他不懂这个，他也忽视啊，就是其实我们教会的圣统制，我们后来会分享，就是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建立的，说这是耶稣给的权柄。所以说他说神父呢，他说带着他们祈祷，带着他们祈祷，但是这些人呢就是说哎呀我们也有神人经验了，说我们也从跟天主能直接对话了，说我们跟你一样，说有一个教育说神父咱都一天领受的这个恩赐，咱怎么怎么样。当然是神父说一开始他说我的教育我去包容他们是吧，也不去过多的去指责他们。但是后来呢越闹呢，就是这些教育就有点就是好像老是仗势这个神啊就不听话了。那么这个呢就给教会带来一些困扰。当然后来神父说我离开的时候我说反正我就是要离开这里，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就是跟神父去对抗不听话，说这个不是咱们教会的传统，也不是天主的意愿啊。说他说从这之后呢我就到了另一个堂区呢，就是我从心里我就对这个我有点怕了，说我就不敢做了，说不是说我反对，而是什么我看到他们就是有些人参加之后呢，就是真的很仗势自己啊，很感觉自己了不起了，其实我想这是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像刚才郎师傅讲的一样，说有的时候就因为他教会毕竟有1500年的时间吧，在教会的教友中间中断了这个神的现象，就是在近代他才刚刚发展，是不是，就是我们从天主教会的发展来说他才50多年了吧啊，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如果在咱们这边呢可能就更晚啊，改革开放之后，所以它需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那我一个认识一个神父呢，他就一开始他特别的不接纳神，他特别反对，但是过了前几年呢，后来又过了这么几年之后呢，这个神父邀请我去给他们的教友说讲神，然后因为他说咱们不是有一些经验嘛，然后说给教友们讲神，然后给教友们做一致祈祷。后来当然我去了之后神父也很积极啊，就跟教友们副手啊就祈祷啊是吧，然后我说神父，我说从我的印象当中是原先你挺反对这个的是吧，怎么现在一下子就变化这么大呀、啊、就是不但说不反对接纳，还开始主动的去做。这个神父他说什么，他说原先我反对呢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咱们从天主教里就是传下就是来自于的圣经的传统。因为他说我也不了解教会当局的这个看法，他说我当时是反对，我是怕出事。但是后来呢就说我知道了，说你看我看着这个就是教宗都支持，他说教宗都支持教会支持，那我干嘛反对，我积极拥护。其实通过这呢就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什么，就是其实
听不到了，
或者这个对神的一个误解，能听到吗？
能
啊，听到了
啊。说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要会看到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啊，就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去就是特别办这个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什么，就是在那个冷静当中啊，不是说过度的狂热啊，然后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啊，就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信仰的信息，然后把各种各样的那个不正确的观念都带进来，然后导致人们对这个神的有一种恐惧，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
对，因为人毕竟是有限的，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一再邀请大家留言，但是我现在看不到大家的留言，不过没有关系，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留言之后会及时的回复大家，也再一次希望我们在聆听的过程里边把您的困惑提出来，这样的话也帮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神。对了，申老师，刚才您提到说我们教会在1500年的时间里边好像就中断了这样的恩赐，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也是因为当时的上层人物，比方说主教啊或者是神父啊不接受，后来呢就把这些都制止了，以至于哈天主的这份恩赐呢不能够很顺利的发展起来？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刚才我讲的说中断，这个1500年中断，它不是说教会中断了神，因为圣神一直在带领着教会，是不是？因为教会它是教就是圣神是教会的灵魂，他一直在带领我们教会的发展。我讲的是说在这个普通教友中间的中断了这个经验啊，就是一般的教友呢他就没有了这种经验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回顾初期教会啊，我们看宗徒大事录，是不是？那我们看宗徒大事录就是初期教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那么我们会看到的，当我们读宗徒大事录的时候，它真的是非常激情澎湃的。我们会看到，就圣神真的就是跟他们的经验啊是那么亲密。为初期教会的教友们来说呢，就是他们不用去讲解圣神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他们都体验到圣神的运作啊，体验到圣神给他们生命带来的一种改变啊。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读这个宗徒大事录的时候，真的体验到那时候教友们的那种传教的热忱，是不是？那叫那个对主的忠诚啊。尤其我们当然说到处都会看到圣神的这个行动啊，就是教友们在圣神的光照之下去做。尤其是你看读到哪里啊，就是当那个保禄啊扫禄迫害教会的时候，教友们都开始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受到了严峻的迫害。那么他们呢就因为这个恐惧啊担心啊就离开了。但是圣经上提到一句话，说这些教友们在逃难的过程中啊，就是他们无论逃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我说你看，就是初期教会的教友们那个传教的热忱，就是他们遇到危机了，遇到迫害了，是吧，那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逃难的过程中，他们在这种恐惧当中啊，就是居无定所，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把传福音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他们真实的经验到了圣神，他们经验到了就是信仰为他们来说真是至宝啊，是最宝贵的，所以他们有这种动力。那么如果我们看初期教会发展的话呢，就当然我们知道初期教会有300年的教难，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呢，我们会看到教会并没有因为教难而摧毁，反而说在圣神的带领下逐步的扩大。那但是我们去看呢，后来为什么神恩它逐渐的消失了？我想它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啊。我们就去看，说当然我们去看教会过去的历史，也给我们今天的参与神恩复兴的人，或者给我们整个教会提出了一个反省的机会，就是我们也不要再去重蹈覆辙。那么当然神恩消失的啊，就是这个在教会里面衰弱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蒙丹异端的兴起啊。蒙丹异端呢，就是他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也看过那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就是蒙丹呢也是一个神职人员，但是呢他特别的就是注重这个神恩祈祷，而忽略教会的这个管理啊，圣统制，就是他不服从。那么这个参加蒙丹运动的这个，就是因为他称为异端吧，就是他就是不符合我们教会的信仰的。这个蒙丹异端呢，他特别强调什么呢？强调就是我们单独的和圣人圣神的这种经验啊，特别的就是重视这个神恩的运作啊，圣神在他们身上的显示，而忽略了教会的管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走入误区了。还有一个呢，蒙丹异端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们也非常注重什么，就是注重清规戒律啊，注重严格的去守斋啊，然后去进食啊，他们就是也非常就是强调非常就是苛刻的啊，就是刻苦的一种精神。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呢，就是也会很吸引人， 但是因为他们不听话，就不服从，那么就导致说就是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一种张力。但是我看这个时候呢，是主教们当然要去管理啊，因为他这个蒙丹异端影响很大的啊，传得也很快，大概是在公元150年去兴起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一个异端的兴起要去扑灭这个异端啊，是很困难的啊，因为人们呢就是很多时候也是没有分辨的能力。那么一直到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到4世纪初啊，大概才完全的就销声匿迹了。
这
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蒙丹异端呢，其实它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创伤，也使很多教友呢对这个神就是参加神人祈祷的人有了一个反感。因为什么？第一个，他们非常注重就是这个神恩经验，却忽略了教会的管理。我们知道就是神恩是从圣神来的，那么圣统制呢，教会的管理也同样是从主来的，是从圣神来的。后来我们会讲啊，就是咱们在直播的过程中会分享啊，这个教会啊神这个还有这个圣统制的关系。我们简单的去提一下，因为他们特别的不注意服从，然后他们特别注重说就是这个神恩的运作。还有一个呢，他们认为我们是超级基督徒，就是我们比一般的基督徒呢更圣洁，我们更超越，我们离天主更近啊，就是这种思想呢导致他们很骄傲。然后他们又特别注重说有外在的一种行为啊，就是行刻苦了，然后呢就是进食啊，就是斋戒了，这些呢尤其禁欲啊，他们就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啊。结果呢就是当然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就佩服他们，但是也是更多的教友呢对这个神恩有了一种恐惧啊，对这个就是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吧。那么当然我一看教会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观点的话，当时的主教们虽然说去扑灭这个异端，但是没有主教反对这个神恩复兴的啊，就是神那个不是神恩复兴，因为初期它是神恩的运作，主教们没有反对的，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啊这是从圣神来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这种不服从啊，这种混乱啊，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创伤，也使很多人呢或者说就是对这个不太了解的人就开始抵触神恩。那么这个呢也给我们今天一个反省，就是我们必须呢就是在教会的这个管理之下，在我们天主教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去发展神恩，而不是我们也不要去学习这个蒙丹异端这种方式啊，就是我们自认为我们很高级了，我们离天主更近啊，我能跟天主对话，然后不听神父的，我不听主教的，那么这个就肯定是违背圣神的意愿的啊，也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一种张力。
啊，这个蒙丹异端啊，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啊，就是我们不能再步他们的这个后尘。教会啊，就是说必须要知道哈、啊，就是这个神复兴，它是应当是让我们谦卑下来，你不要像蒙丹异端那些教友一样，他们认为他们是灵修上的佼佼者。他们直接受圣神的引领，这样的论点都是非常危险的哈、啊。认为自己是佼佼者，其实就是一份自高自大，哈、啊。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在神恩复兴里面，也有很多人他怎么样去骄傲自大，哈、啊，认为自己了不起啊。我们受圣神直接引领，然后不听主教的，不听神父的啊。他甚至唱什么样的反调啊？他说你看我们要听圣神的，我们还是听你们神父主教的，他就搞不清楚这个圣统制哈、啊，它其实也是来自圣神的一份恩典。他说神恩呢，你就是再好你必须要服从啊。所以我们去看保禄书信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禄说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第一世宗徒，他第一世宗徒，第二世先知，等等等等，其次是教师，等等等等，对不对？神有一个次序，就是在这个排列的这个次序里面，他会把宗徒神放在第一位，就是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所以你如果不服从宗徒，不服从主教了，这个教会就乱套了。可是这个蒙丹异端呢，他们就认为我们直接受圣神引领啊，所以他甚至认为什么？认为这个 圣神引领的这个内在的教会和主教引导的这个外在的教会不是一致的，他甚至有这样的异端的论道，而恰恰这个论道怎么样被当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教会初期的大作家戴尔都良所支持。所以戴尔都良呢，这个人他怎么样，他也加入了这个蒙丹异端啊。所以说就是在这种错误的言论之下，就引领很多人怎么样，就叛离了这个正统的这个信仰。他引起的这种影响确实是很大啊。所以你会看到呢，就是古代的这个基督徒作家里面，像圣热罗尼摩，像这个像这个奥利振，还有这个凯撒勒亚的安瑟伯，他们都怎么样，都花了很大的这个功夫啊，就是去攻打这个蒙丹异端。所以说你会看到了，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神恩复兴还是像这个蒙丹异端一样了不起，然后又是佼佼者，然后不服从教会，这你带来的必然是被扑灭。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就说这个蒙丹异端确实是我们在扑灭蒙丹异端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好比给这个很肮脏的这个孩子要洗澡啊，把那个脏都给洗下来了，然后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怎么样也给泼出去
了，对
对，它就是产生一个这样的效果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这个神恩的这个他这个衰落吧，他其实有很多的原因，这个蒙丹异端是其中的一点啊。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圣事礼典的转变，其实它也蛮有影响的。你像在初期教会吧，我们很明白，就是这个入门圣事其实包括三件圣事，对不对？像这个圣洗、圣体、坚战，对不对？它这三件圣事本来是在一起举行，它叫入门圣事。可是我们现在呢，是把这个三件圣事怎么样分开去举行？啊，这个圣事礼典它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我们教会怎么样，它不在那种被迫害的那种光景之下了，啊，所以要好好的培育他们。让他们很扎实的，然后呢，不被迫害了。你说这个孩子，你让他灵洗还是不让他灵洗？然后当然要灵洗了，对不对？你让孩子灵洗了，你再教导孩子什么是神，他不可能吧？对不对？他那过去是八天的时候就灵洗了，是不是？
对。
而且你还很小，你就是新法典规定，就是在数周之内，你灵洗，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神恩就没有办法去教导，可是在初期教会里面呢，他因为他的三件圣事是在一起的，所以当时的你去看那个要理的记载啊，像耶路撒冷的要理，对不对？这些要理上面就跟你讲，就是神恩是怎么回事，神恩怎么运用，神恩怎么分辨，他讲这一套。然后这个教友他很成熟了，他领受了这三件圣事，然后也懂神恩去怎么运用，然后就是在那个圣洗圣事领受的入门圣事领受的时候，他们就这个神恩现象就怎么样就出来了。所以这我们现在圣事礼典转变了，转变成孩子领洗了，然后这个神恩怎么样没有办法教导，也没有办法让孩子领受，所以这个也影响神恩的发展。所以这个圣事礼典的这份转变，他真的也很影响这个神恩。然后呢，还受这个奥斯定神学的影响。
哦，
啊，你像奥斯定吧，就是说在他的神学理念里面，他就认为就是说那个初期教会的力量非常渺小啊，所以需要神恩。这个神恩呢，就是让人有这份经验，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一个触动，然后呢就扶助这样的人扎信的。然后教会就能够发展起来。他说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呢，你看教会已经扩大了，壮大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就不需要这些奇迹啊， 什么说舍音啊，什么做医治啊，就不需要这样的奇迹了，啊，就不需要这个了。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他这个神学的对后世影响其实是非常深的，啊，说直到我们读神学的时候，还有老神父给我们这样讲，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这个奥斯汀的这个前期的神学非常影响人。但是他当他做了这个主教之后，就是他在一年之中差不多就经验了这个神方面的这种案例就三四十例，然后他在他的晚年著作里面就收回过去错误的说法，有一本这样的书，
啊，
这本书呢却没有对后世影响不太大，对后世影响不大，所以说呢没有人去注意他的他的里面对这个神的这个神思想神学的这番纠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所以只了解了他前期的那些思想。结果受他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啊，我们教会怎么样，就对这个神呢就产生了那个不同的看法，就是带着一种异样的眼光，或者轻忽的一个眼光，这样去看神。你当你这样去看神的时候，就把这个神贬低的就好像不是我们教会的本质一样，好像这个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要是从保禄的书信你去看的话，那可不是，这个保禄书信里面这个神啊，他占据的那个位置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会看到保禄书信里面每一次在谈这个神恩的时候，不论是哥伦多前书、罗马书还是俄弗所书，在列举这个神恩名单的时候，他都在提一个观念，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是谁啊，神恩是谁啊，我们是肢体，那个神恩是什么啊，神恩就是这个肢体所扮演的角色，享有的使命，发挥的能力，产生的功效，就是这个。所以你这样你去看保禄的这个书信的话，这个就是构成基督身体的最基本的成分就是神，所以它是教会的那个最基本的框架，基本框架这个是本质的问题，你把那个框架一拆，这个基督身体就散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复兴，我这个神恩呢，其实它就是教会的本质，它是个核心问题哈。我们教会就是个神恩性的哈，我们教会里面的制度就是为神恩服务的，是这个。你圣统制不是要把神恩压下去，而是我们圣统制就是为天上的恩赐服务的，让天上的恩赐怎么样？到百姓那里，让百姓呢引着这份恩赐得到这种实惠，得到天主的这份救赎和恩典。所以这个圣统制它是为神恩服务的，而使恩呢是教会的本质的问题。好，现在如果我们让这个制度太强大，以至于把这个神恩管理住、压制住，那个就不是圣经的含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圣统制它是为神服务的，教会本质就是神性的，而教会本身就是把天上的神传递给世界的那个工具，所以应当这样去看问题。这样去看问题的话，我想着很多的不平衡啊，它也就找到出路了。因为只有这个圣统制去引导去分辨的时候，帮助教友去很平衡的去生活，不至于让这个神走向那个盲目的那份冲动啊，没有分辨，没有理性啊，对不对？
好，谢谢神父。刚才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哈，就是说，关于在150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教会里的一些神现象好像消逝了，好像中断了，但是其实不然。就像神父说的，我们教会本身就是神性的。据我了解哈，就是咱们天主教的一些圣人， 在他们的生命经验里边，其实神现象是蛮常见的神物，是吧？
对对对。
嗯，比方说比约神父。
对。
啊，他的神经验就特别丰富。
这个
还有维亚内神父，
离我们比较近，像维亚内神父，对不对？嗯，那维亚内听告解的时候，那其实就是知识的言语，
对，
那就是他还没有听了就明白这个人怎么样，他在哪一方面有罪过，那都是知识的言语，对不对？其实我们天主教啊，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神是什么？就是教宗不能错误。啊，这个就是神，他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这个，而至于这个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那九种恩赐，啊，就是比较生疏了啊，还是这个，像在前面其实我们也提过，像圣方济、亚西西，对不对？
对，
他在显奇迹，对不对啊？那就是，那都是神现象。所以行
奇迹，提几句啊。
嗯，沈老师，
这个刚才老师我不是提到就是圣事礼典的一个转变是吧？
对。
那为什么有圣事礼典的转变呢？就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呢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啊，就是说在四世纪初有君士坦丁啊，就是他罗马皇帝啊加入教会啊，这给教会带来了大复兴，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从天主教吧，教会从这个受迫害的教会一下子成为一个国教，是吧？然后一下子就是光扬了。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被致命的危险了嘛，所以说整个大人小孩一下子都灵洗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然说我们会看到就是教会广扬呢它是非常好的，是吧？是天主的荣耀，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个弊端，什么？就是教会的世俗化啊，它也是神消失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简单的分享几句啊。那我们知道就是在初期教会啊，教友们加入教会，他都是什么？就是非常真诚的渴慕天主的。因为在教难当中，你想想他加入教会，他不会为了私利，他真的惊艳到天主了，他相信天主是真实的，他值得为此，因为甚至为信仰会致命啊，会献上生命，他们甘心情愿。但是当君士坦丁当了皇帝之后呢，就是教会从一个受迫害的教会一下子成为国教。那么当然他在那个时候也是政教合一的啊，就是说因为他皇帝奉了教了，那么他呢就是说他就要求，就是在我这个国家里面你当官的怎么都要是教友啊。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就是整个啊，因为他这个大氛围都是教会的氛围了，说很多人都灵洗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然有的人是真的是渴慕天主，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为了什么？为了现实的利益啊，我为了能够当官啊，我能够为了有权利怎么，我也加入教会。那么这个呢也是神消失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他是追求现实的利益，他根本不渴慕天主，他只是为了什么能够在现实有一些权利了，能够得到一些利益了。因为在这个时期呢，就是你奉教的就什么就占优势了，但是不奉教的反而是劣势啊。虽然是宗教自由你可以不信，但是不信的人很少了。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呢，就我们也会看到教会一方面广扬了很是好事，但另一方面也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什么？就是教会的世俗化啊，很多人不渴慕天主，因为他不渴慕天主，他又不渴慕又有什么恩赐啊，是吧？他只是灵洗的挂名，然后能够在现实得一些利益啊。说当然说我们看到圣神也不断的在带领教会啊，在这个人们追求世俗化的同时呢，就有这个隐修士的出现，是吧？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呢就专务祈祷啊，就是啊，就开始有这样的现象。那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呢也去反省今天啊，我们会看到今天其实给教会带来重大的危机，什么？也是教会世俗化啊。当今教宗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其实影响我们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教会世俗化，然后教友的生命世俗化，不渴慕天主，不追求天主啊。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反省。
好，谢谢郎省，谢谢沈老师。刚才我看了大家的留言哈，就是下一期的节目呢会随着大家的留言，或者会随着天主圣神的带领，我们再定下一期的内容。只要大家耐心的去每周五参加我们的直播，参加我们的分享，你们提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啊。再一次谢谢大家。最后呢，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明天我们就开始了线上的朝圣之旅，特别敬礼圣母的日子，诵念玫瑰经。 每天晚上8点到8:45都会有两位修女直播带领我们一起来诵念玫瑰经。到周五晚上爱说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改为周五的下午3点到3:45，希望我们呢一起开始这一次的朝圣之旅，一起来诵念玫瑰经。感谢天主，感谢大家的聆听与收看，我们把这一切归光荣于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
及圣
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